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如力，力藏本来护种，龙清宝七性，无垢光尊成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现在在宣讲能破的因。能破的这个因呢，主要是有通过五大因和不共四大因啊进行宣讲的。现在呢，在宣讲这个共同五大因。共同五大因当中呢，如今在介绍大缘起因。大缘起因它总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说一切万法因为必须要观待因缘的缘故呢，所产生的法本身毫无自性可得。那么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原理，不管是观察它的本体也好，还是说从果的方面观察，还是说从因它自己的角度观察，实际上呢都是如此的。如果它是个所知法，如果是有为法和无为法所包括的话，或者它就是通过因缘而显现的，或者就是通过有为法而假立的，所以说实际上呢都观待了其他的法不管哪个法的本体呢，实际上都是无自性的。现在呢我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缘起因经介绍的时候呢第四个问题主要是一切的缘起都是观待心而显现的。今天呢继续讲这个问题。入中论云，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从业生，心若灭者业非有。月生菩萨在入中论当中这样讲，有情世间和这个气世间种种的差别全部都是通过心而安立的。有情世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有情界或者众生界这方面呢是很多差别，男人与人或就是说是这个六道众生呢也都是有情界，所以这么多的差别呢是有心安立的。气世间也是通过心而安立的。气世间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地球也好，或就是说宇宙的这些气形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的所依也好，实际上这些方面呢也是通过心假立的。地狱当中有气世间，恶鬼他有他自己的气世间，人道有气世间，天宫有他的气世间，那么这所有的气世间呢实际上都是心假立的。经说众生从业生，心若灭者业非有。佛经当中讲一切众生呢都是通过业而产生的，要不然就是善业，要不然就是恶业，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业而产生。那么业从哪里产生呢？业是从心而产生，所以说呢一切众生从业而生，业从心而生，心若灭者业非有。那么如果心灭了之后呢，业就灭，业如果一灭有情就灭，众生就灭。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指出了实际上呢最初的根源还是从心上面进行安立的。有情世界的差别不是无因无缘，而是依缘起的差别显现的。缘起在心上，以心的习气不同而假立种种的有情。那么有情界当中的六道众生呢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差别，或者说每一个相续每一个众生都完全都不相同，虽然有的时候有相似，但只是相似而已，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有情。所以说有情世界的种种差别呢不是无因无缘，而是通过缘起。那么通过缘起的差别写，那么缘起如何安立呢？缘起的安立在心上面，主要是自己内心当中如何产生实质，或内心当中具备什么样的因缘，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上面的习气呢就会有不同。那么这样一种不同的习气可以假立种种的有情。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地狱道，那么这种地狱道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心安立的，内心当中积累了或者说正在显现地狱道的习气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地狱的有情。现在是人道主要是人的习气，那么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天道等等，这方面呢都是通过心上面的习气而安立的。所以说所谓的缘起呢只是在心上面安立。七世界七世界从风轮到天宫的纷繁万象也是由有情的同分习气假立的。前面呢介绍了有情世界，那么下面介绍气世界。那么气世界从最初形成的时候呢，按照一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最初虚空当中形成风轮，然后风轮当中形成水轮，在上面呢形成这样一种地轮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形成这个须弥山啊这些大地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个气世界从风轮到天宫的纷繁万象呢都是通过有情的同分习气假立的，全部都是通过有情的习气而假立。据说论当中也讲，那么在这个结出形成的时候呢，有情的共业同分习气也可以理解成共业。那么像这样有情的共业呢开始成熟，所以说呢开始风轮开始转动。我们就说风轮到底是它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这个有情的业。 有轻的习气。那么如果大家都有这个习气的时候呢，通过这种习气推动，那么就有风轮的产生，然后呢水轮、地轮，乃至于种种的这样不同的这个世界。那么在结出的时候，有情的业比较清净，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大地非常平整。那现在呢，有情的这样一种业呢开始这个逐渐的就是说是这个深厚，逐渐的不清净，所以说呢现在呢种种的这些高山呢、或者荆棘瓦砾啊，很多很多不愿意的这个相呢也开始出现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呢也完全是由有情的同分习气假立的。经云：虽有情业力，应使起黑山入如地狱天宫，有建灵宝树。跟随有情的业力成熟，那么应使就是说有情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升起黑山。那么这个黑山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铁围山也可以讲，或者说在地狱不是地狱，就是在这个就南瞻部洲当中呢也有这个黑山的这个案例。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如果有情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在这个业力成熟的当下，黑山就会如是如是的显现。如地狱天宫有建灵宝树，地狱有地狱的业，天宫有天宫的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狱当中呢有建灵这个建灵就是建业灵，那么就是建业灵就是说是近边地狱之一。有情行到这个树下面的时候，在远处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悦意的一座一棵宝树，或者说一棵结满了这个果实的树。那么走到就是说是这个树下面的时候呢，通过业力成熟全部变成这个锋快的宝剑，风一吹这样一种剑叶飘下来斩在罪人身上，感受其他的痛苦。那么宝树呢就是天宫当中的如意宝树，那么通过这个天人的他的这个善业力呢，在天宫当中自然形成这个如意宝树从这个宝树当中取出这个受用，受用不穷的。就全部都是通过有情的业主是安利的。因此如何认识缘起呢？应当认识种种差别由心力，万法依心起。那么到底怎么样安利缘起？实际上呢虽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安利的方式，但是我们就知道呢应该了知种种的差别都是心安利的，一些万法都是通过心而安利的。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过，心犹如画家，那么他可以画很多很多法，那么这样画家呢通过他自己的画笔可以描绘有情啊，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然后我们的心呢也有画家一样，那么他呢就可以描绘出地狱天宫，或者描绘出轮回和解脱等等。所以说一切万法完全由心起，了知的一切万法由心起呢，对治的核心就放在心上面，往内观察，心如果寂灭之后呢一切就寂灭了。所以说呢不需要在这个显现上面花很多很多功夫，了知这个显现呢是一种这个显现的是心而安立的，那么心本性呢就是一种空性的自信，那么这样安立之后呢就可以如是如是的这个进行佛法的修持了。一切内外缘起的安立，按究竟来说都只是依于众生各自心前如是显现的这一根据，而安立此者彼者，此外再没有其他的道理，因此叫做以心假立，即仅仅是以心假立，没有另外的自信可得。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安利了外缘起和内缘起的说法，那么外缘起呢就是讲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植物等升起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安利成外缘起。那么内缘起呢主要是就十二缘起以及有情流转的方式，但是呢虽然有内外缘起，究竟来讲没听见吗？那么从究竟来讲的话，实际上只有内缘起因为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气世间它也是通过内心当中造业之后如是安立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这样一种植物也好或者其他的法也好，都是通过心而安立，因此说究竟来讲呢应该为唯一是这个内缘起，或者说唯识而显现的这种道理了。那么就是说是究竟来讲的话，这些所有内外缘起的安立都是众生各自心前如是显现的，怎么样显现呢？就是心而显现，通过这个根据而安立此者彼者，此者呢可以安立成心，彼者可以安立成这个外境。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含义之后呢，都可以如此对应的。那么除了心安立之外呢，此外再没有其他的道理，所以说叫做心外以心假立。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名言的实相在名言当中它的圣意或名言的实相究竟观察的时候呢，一切唯心安假立，一切呢都是心而显现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以心假立就说明仅仅是因假立而已，除了心假立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自信可得。其理由是因为以圣意理论观察不必说实有，仅仅显现分也不可得， 而未经观察时，分别心前只有显现分。那么这样一种显现呢，如果使用生意理论来观察安利的时候呢，不要说它的实有这一部分，单单是这个仅仅是显现这一部分呢，显现分呢也是完全不可得的。那么如果没有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分别心变浅只有显现分。那么分别心变浅只有显现，这个分别心呢是一种这个广义的这种分别心。那么就是说在我们的心识面前呢，只是有显现分本身的存在而已啊，单单是它的显现，那么实有呢实际上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实有，不管是在生意当中还是名利当中，所谓的实有呢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但是在生意当中呢，实有和显现同等不存在，在名利当中呢，实有不存在，显现分是可以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实有这种显现分呢，就是一种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的显现啊，就是一种幻化一般的显现。对这样无自性的同时显现的缘起，观待世间的显现性而言，可说是以名言正量成立。那么对前面所安立的这样一种无自性同时的显现这一部分啊，就是说显现分这一部分呢，如果观待世间的显现性而言的时候，可以说是名言正量，可以说是通过名言正量安立的。所以说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无自性和缘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把重点放在无自性方面呢啊，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实相啊，得到它的空性方面。如果把重点放在显现这一部分呢啊，缘起和显现这一部分呢，就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这个名言地啊，是通过名言正量如是可以安立的。因此至终的观点为，既是以心假立，也是名言正量成立，二者根本不相违。因为名言的究竟真实性只是这一点而已，不必要过分的单着。那么如果下一个总结的话，至终的观点是这样安立的，既然这一切呢都是通过心而假立的，都是通过心而显现的，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呢是心假立，一方面呢也是名言正量成立。那么因为呢必定是放在这个显现上面，而且这个显现呢是心假立，二者是根本不矛盾的。因啊，就是说通过心安立的缘故呢啊，这些法呢都是一种假立的，或就是说这个方面是通过名言理论可以证成的。那么名言的理论，真正的名言理论究竟安立的时候呢，它就是通啊这些法都是这个都是用这个无自性的法。那么这二者之间呢，唯一是显现而已，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缘起，就会有这样的显现。那么实际上呢，一心假立和名言真的安立二者是不矛盾的。因为名言的究竟真实意只是这一点而已，不要过分的单着。那么就是因为名言的究竟真实性，就是说我们对于名言做最究竟观察的时候，最后得到名言地他自己的本相。那么名言地他自己的本相呢，单单除了显现之外，单单是除了心假立之外呢，找不到任何的这个实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安住名言地的时候不需要过分的单着。那么过分的单着呢，实际上呢不符合于名言地他自己的法的自信。就是我们还不是说通过生意理论观察，即便是名言地他自己在显现的时候呢，除了心假立之外除了通过名言真理可以成立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一点点的实有。那么我们在认识这个真实性的时候也是这样认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在这个掌握了空性的前提下面，那么因为我们了知了空性在这个深度，在这个高度呢，我们才可以更清楚的认知名言。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圣意地的空性没有一个乃至于简单的认知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名言地呢还是不好全面的认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了知的圣意地安了无自性，名言地当中为显性，如果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前面我们再提到过的一切的这个显现，它单单是一种单纯的显现，这是一个缘起和合的一种现象。那么除了这个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案例也好，长段的案例也好，实际上这些完全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迷乱的一个分别性，不符合它这个法本身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名言地它自己的法的话，就认识到单单为显现只是一个显现，没有所谓的实有的部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的这个外境的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这个方便的多，就简单的多。以前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考虑了很多这样一种因素，那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因素都是内心当中的一种不必要的迷乱，把这个不必要的迷乱实质加在了这个现象上面，所以说呢使这样一种现象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复杂，但如果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的本身还原到非常单纯的这个状态，它单单是一种显现而已，有着彩虹一样显现而已，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呢就很透明， 在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哦，它就是一种显现而已。在这个地方缘起和合的啊，这个地方它就这种显现；那个地方缘起和合的就这种显现。所以说我们在了知的时候呢，啊，就完啊，就唯一可以，就是在它的这个显现当下去做很多事情。那么除了对于这样一种显现法的案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新的法啊这样案例。那么新的法实际上还是一种缘起，仍然是一种缘起的显现。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生活过程当中，每一个凡夫不可避免的，或者来自于圣者，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一种分别念的产生，有这样一种心识，那是一个啊，具有这个有情的人来讲，很正常的行为，非常自然的一种事情。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分别心，那就不是有情了。所以说，当我们每天产生这个分别的时候，当我们产生很多情绪的时候，或产生这样一种贪心啊、嗔心啊，或产生我们认为的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样一种这个情绪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理论的观察，单单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种显现。那么除了它本身一种因缘和合的显现之外呢，实际上并没有其他的很多所谓的实有的成分啊等等的成分。所以说当我们在产生这个烦恼的时候，哦，我们就认为啊，这个烦恼只是特定因缘之下一种显现。然后具有一个有啊有个烦恼习气的人来讲，那么对于一个有分别心的人来讲，那么这种烦恼的产生很正常。那么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呢，要认知啊，正确的认知这个烦恼是我的啊，认同它。那么如果认同它之后呢，我们就说，那么认同它之后这个烦恼怎么处理，不需要怎么就处理。实际上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个它是一种显现法，它是一种心法，它是一种显现，它是一种缘起和合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么在很多大德的开示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对待这一些分别念的产生和对待这样一种烦恼的产生，那么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就是说了知。第一个呢，对于这样分别心啊，不要压抑，你不要强制去压它，你越压它，它的力量就越大啊，你越压它的反弹力就越大。所以说对这样一种分别心产生的时候，不要去压制它，但是呢，不要压制它，并不等于我们不要放我们就不等于它，我们要放纵它。就是说我们不压它，哎，也不放纵它。什么叫放纵呢？放纵就是说让它产生，比如说我们坐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个贪心，然后呢，我就放任自流，这个贪心越来越猛烈，越来越猛烈，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那么就是说，我们处理这个烦恼的两种态度都不对。那么如果过度的压制它的话，那么也不对啊；如果过度的放任它也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看着它。啊，轻轻的看着它就可以了。那么它是一种缘起的显现，它的缘起显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会产生。那么就是我们不管它的时候呢，它就自然消灭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心它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或者这个分别心要变得强大，它的这个来自于什么样一种这个推动力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两种力量。过度的压它，哎，你越压它，哎，它自己就越有这个力量。所以说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对付我一定要把它压住，我的烦恼贪心整起来，我一定要把它压住，不要它产生。实际上我们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越啊，就是说我们越重视这个贪心啊，越重视这个分别心，它就越有量啊，它就是越来劲儿。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不对的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放纵它也不对，越放纵它的力量越大。所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滋长这个分别心的啊，它的粮食。它如果缺少了这两种粮食，它是没有力量生存下去的。要打个比喻讲，就好像一个很喜欢在这个大众当中哗众取宠的人，那么一个人很喜欢哗众取宠，那么如果就是说他在这个表演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说话的时候或者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啊就说是非常的专注他，他越来越来劲儿，他的劲儿就是说好像越来越起劲了，大家都不管他，他就跳一下没劲儿，他自己就坐下来了。那么分别心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如果我们很重视他，不管你重视他的方式是压抑他，通过压制他的方式重视他也好，还是通过放纵的方式重视他也好，哎，他都会越来越起劲啊，他就力量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烦恼很难对治啊，怎么样都不行，好像我放纵他呢也不对，那么我压制他呢还是不对。那么实际上呢，很大的告诉我们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压他，哎，也不要放纵他，就看着他就可以了。哎，你专注他啊，不是也不是一个专注，就是你注意到他，稍微的用一点力量，你注意他哦，他升起了，他正在升起，我不管他，升起就升起，我不压他，哎，我不会放纵他。他就是说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就没有力量，又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第二个念头，同样的道理，你还是不要压他，不要放纵他，你就看着他就可以，他又没有了。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念头一个的下去的时候，这个念头不会再变成我们的烦恼，不会再变成我们的这个负担。那么虽然这个念头有可能是贪心，有可能是嗔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贪心非常不好，这个贪心就是我产生这么样一种。啊，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产生了这么一个不好的心态，这个是非常不好。乃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对佛菩萨的这种一种不恭敬的心态也好， 或对上司的一种不好的看法也好，它产生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你就不要再想它了。也就是说它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个什么啊，绝对好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绝对不好的东西。这个好不好啊，不是他的自信的。所以说你不要管他啊，你不要认为哎，我就有产生一个很大的负罪感啊，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贪欲心了，我对上师产生一个邪见了，或者我对佛法产生邪见了，你不要产生这样一种过啊，就是多余的负罪感。实际上你就看着他就可以了，他反正已经产生了，他是一种缘起和合的一种自然状态而已。如果我们了知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轻轻的看着他，看他怎么发展啊，实际上他不会发展的，马上就引爆。然后如果第二刹那又产生了，又开始看着他，哎，他又引爆了。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修定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修定的时候，这个念头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让很多修禅定的人很头痛的事情。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啊，就是说是也是用这个方式，它产生就让它产生，它是就是说是一个人没有分别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产生了让它产生，看着它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修，你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说是修很纯熟的这个方式，很纯熟的时候呢，最后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情况出现。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念头啊，它只是犹如啊虚空当中的云一样。虚空当中的云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吧，它只是从虚空当中过去啊，只是从虚空当中过去而已，它对虚空本身是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不管它的话，它就过去了。念头也是这样，我们打坐的时候念头升起让它升起来，我们不要烦恼我现在打坐我一定不能产生念头，一定怎么怎么样，不要想这些事情。实际上就升起的时候让它升，就像在虚空当中云走一样，就看着它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时间一长的时候呢，这个念头再不会烦扰你啊，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这些念头不再成为问题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还有就是说很多大的比喻的时候，天空当中的云也好，或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水流的时候呢，它只是在小溪只是在石头上流过而已，单单是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没有什么啊，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或者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非常神圣的事情也好，或者觉得非常不好的事情也好，都是我们分别。他自己来讲没有这样一种体性啊，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自己来讲只是一个单纯的念头，不管他是贪心也好，还是他这个信心也好啊。有时候产生信心的时候，或者修禅定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觉受啊，就觉得自己修得非常好，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你认为自己修得很好的这个这种念头本身啊，就是我们的一种分别念。所以说，当我们在产生这样觉受的时候呢，就让它产生，不要管它，让它产生。它产生之后就会过去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所以说关键是我们要去执着它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恶魔，那么这个天神就可能变成恶魔。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认为很好的东西，我们如果过度的重视它，它就可能变成一个分别念来执着我们了。那么如果我们不管它呢，它也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频繁的一种这个心念而已。所以乃至于我们没就是说是这个达到非常清净的证悟之前呢，在修禅定的时候就是说出现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好的觉受，或者就是说今天修得很失败，今天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升起来，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对这样一种很正常的这样一种念头，我们处理的方式不对处理的方式不对。当然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说是入境的感觉啊，或稍微有一点觉受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么稍微今天修得不好的时候，一下子沮丧得不得了。实际上我们就说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处理好，那我们就像前面那样问题处理，就让它产生，不管你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你通通来，我不管你我又不压你，我又不放纵你，你就产生而已了。所以说产生自己就这样平静。我们的主要这个是要训练我们的心，以前我们的心是一种怎么样的反应呢，有一种实质的方式去反应，现在我们不是通过实质的方式去反应，现在我就是按住你自己的本性，我随便就是随顺你的这样一种升起和灭，我就不管你。像这样按照就是说是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当每次升起念头的时候都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我们的心呢越来越这个明了对于一些万法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产生了，灭的时候就知道灭了，但是我们又不去刻意的去管它。所以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分别念呢，在修习这个禅定的过程当中不会再产生这样一种负面的影响了就是一种显现而已，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当我们平时在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所谓负面的心态的时候，我们试着用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非常有用的。我就不管你，反正就是让你产生，我就看着你，我又不是说是会要睡过去了怎么样，不是这样的。那么我坐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老人看这些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他看着是看着了，但是他不会有什么样想法的，他也不会很认真，也不会就是说漠不关心，他只是看着而已了。所以说呢，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产生了，但是我不去压制它，也不去放纵它。这个是慢慢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情绪的时候，它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这个熄灭下来。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痛苦，肯定会有安乐， 就痛苦和安乐的这样一种感受会产生。那么产生的时候呢，如果对于修行人来讲处理不当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安乐和这个痛苦就会变成一种障碍。但是我们处理得当的，我们就是处在他就前面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呢，只是了知他自己的本性，安住他的本性，啊，我就不执掌你啊，你就是说慢慢让你自己熄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啊，就是慢慢产生一种寂止，啊，慢慢产生一种很清醒的这样一种状态。主要平时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往往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脑海在想其他事情。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可能大多就叫做活在当下。啊，你就活在当下而已，你不要想过去的事情，也不要想未来的事情。现在你在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利用它就可以了。啊，用这样的法来修行。所以说，这样的修行不单单是你上座的时候，就在你走路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那至于现在我讲法的时候或者听法的时候，也只是这样而已了。啊，只是一个单纯显现。啊，除了单纯显现之外有什么呢？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方式的时候呢，平时我们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念头都可以自然熄灭。那么以前呢，我会想上座之前啊，传法之前，我一定要想啊，怎么样？别人如果说对我的讲法怎么样有看法，或者就是说讲的失败了怎么样，讲的是好怎么样？实际上就是如果有这样想法之后呢，就是一个传法而已。那么除了这个传法之外，你还有什么想法呢？啊，至于其他的名闻利养念头，你如果你真正能安住在这个传法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显现当中，不会有其他念头的。所以人和人处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修法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反正你安住他每一个显现他自己的自信就已经足够了。那汉地有句话，我不知道出自哪个地方，他也是大概是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是这个，也是一个对联，是什么？他说是这个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那么实际上这个境界和那个有很相似，就是说当这个大雁飞过这个水潭的时候呢，当它正在飞的时候，那么这个水潭当中会有这个它的这个大雁的影像，但是飞过去之后，这个水潭当中是不会留它影像的，它就过去了，啊，只是一种显现过去了。那么就是风吹竹子的时候呢，啊，竹子会发出声音来，但是呢，风一过去，竹子也不会留声，它就自然就静了下来。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心在产生的时候呢，它就产生。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会，我们会知道它产生的，但是呢，就是说在产生的时候，只是一种这样的过去啊，就是只是这样一种显现而已，没有其他的很特殊的一个什么意义，没有个什么很特殊的意义，每一个法都是这么频繁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所谓的神圣的这样一种念头的产生，也会有很多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染污的心态的产生。实际上当时我们观察他的本性的时候呢，都只是一种单纯的心态，完全是个单纯的心态而已。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信心等，我们认为非常的神圣，我们认为就是对于贪心啊，觉得非常的这个迷乱。但实际上呢，是有从面地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安利。但如果你在修定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处理你的念头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了啊，只是安住它本身的显现而已。它实际上本来不是什么一个啊特别神圣的东西，或者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不好的东西。我们所谓的这个好和不好呢，都是我们对于它法面一种这个争议啊，用争议。所以说此处讲得很清楚呢。那么明眼地当中的这个究竟真实，只是这一点安住它就可以了。你走路的时候安住它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起其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对这样一种法能够好好的训练的话，那我们就不怕分别心升起来。啊，我们平时我们总是想啊，千万不要生这个贪心啊。千万不要生起这样不好的心啊！千万不要生邪见。那么，但是我们在想的时候，你越这样想，他越来，啊，你越这样不怕他来，他越来。到现在我就不怕你了，我让你生，啊，你生的怎么样，我就看着你就可以了。生了之后，自然就没有了。生第二次又没有了，第三次又没有。所以他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不会延续下去，不会成为一种怎么样一种这个很不好的一种严重的心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也不会啊去执着他。啊，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发展一种正念啊，就对这个法的一种正确的认知。那么其他的方式呢，不是正确的认知。但现在我们就是说对它的正确认知，它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个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它确确实实单单就是这么一点点，单单是一个显现而已。那我们对这个单单的显现，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认为它特别好，啊，这也不是它的自信；我们认为它特别不好，也不是它的自信。实际上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种显现而已。我们就这样安住，就这样处理它，慢慢就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所以说我们也不会有种负罪感。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负罪感容易就是说障碍我们的修行，很容易障碍，就是说哎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我就对那个道友生起了这个什么样不好的心，又对佛法产生了邪见。但就是说，如果已经生起来，那就生了，啊，就看他的本性，他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好的或者特别不好的东西。所以说，当这样处理完之后呢，以后我们再也不害怕就是说产生的。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说，你产生了，我就说怎么样去，哎对治你就可以了。哎，你产生了我怎么样去对治你就可以了，不是说其他的我害怕你来，不是活在一种畏惧当中，而是活在一种无有畏惧当中， 就是正啊，就是正面的面对事实，反正它是我的东西，是我的分别心，那么我不回避，哎，我不逃避它。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产生了，我就怎么样让你熄灭，啊，我就这样讲，怎么样让你自生自灭而已。这个方面呢，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对峙的方法。就这方面呢，就讲到了比较过分的单主，很多过分的单主是因为不了知他的自信，产生了一种争议的分别念之后呢，而就是说延伸出来的。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在走路的时候就单纯的走，那么就是说你啊，你就好好的注意你的走路就可以了。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啊，睡觉的时候好好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睡觉的时候还没有睡觉，还在做很多事情，你脑海当中还在胡思乱想。那么你在走路的时候没有好好走的，实际上没有好好走路，你要干什么呢？你还做其他的事情，脑海当中想其他。所以说，在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实际上每个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你当啊，就是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好好的做这个事情，好好的看着它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把事情做得非常好。这方面也是在这个明念地的修法当中，或者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对这个分别念，走路的时候对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怎么样处理，或者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修行过程当中，对这样分别念怎么样处理的方式呢？前面反正这个总的原则，不要压抑它，不要放纵它。啊，只是看到他就可以了，他自己可能就会慢慢消失的，不会对你的修行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或者怎么样一个很大的影响绝对不会产生的。下面讲运用轮廓，以上论述了如何运用正理抉择法物，以下再运用轮廓抉择心的本性为无声，这是进入密宗的不共前行极为关键。那么前面呢，就是说论述了怎么样通过正理抉择法物的问题，啊，下面呢再通过轮廓呢抉择心的本性为无声。那么这个呢是进入密宗的不共前行，所以说很关键的。那么在前面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当中，如果我们要连接的话，上一个问题和如果和下面这个问题有个连接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下面上面无间所讲的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讲到的问题呢，就是第四个小的问题呢，它主要是讲一切的缘起法是心前显现，啊，只是心前显现，所以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讲的吧。首先修行的时候呢，首先把一切显现直指为心性啊，直指为自己的心。或者把一切显现直至为实，然后这个问题呢再把心本身就是空性，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前面这个科判当中呢已经说了一切的显现除了心显现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关键把直接把心破掉，把这个心就解为无声之后呢啊就可以真正进入到空性当中。那么这样一种空性呢是密宗大等经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平等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要进入密宗要修持深远次第也好，要修持大手跟大圆满也好，像这样一种这个了知心性无声呢非常关键。所以说下面呢是通过正理的抉择。第一，抉择心的本性即是无声，观察心的来处、住处和去处。那么实际上抉择心的本性无声呢，可以通过观察它的来去住，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案例。如果有志向的话，那么如果这种心是真正实有的，那么我们就会在观察它的来处、去处和住处当中能够找得到。但是呢，就是如果观察心的来处、住处、去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说明心性是本来无声的，啊，并不是说这个心性本来无声啊，并不是就是说我们觉得完之后，他的心马上就不产生了，他心照样会产生，该生的贪心还要生，该生的嗔心还要生。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了知了之后，就像前面我们讲的问题一样，当我们在产生贪心和嗔心的时候，那么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烦恼。然后我们一了知它的本性之后呢，我们就按照它本性当中，它虽然会产生，但对我们的影响来讲已经不是这么严重了啊，它只是一种单纯的问题了。自心本为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的本性。那么自己的心的自信呢，它是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的本性，就是空啊，就是说它是无自信的本体。觉得心无来处，了知心为无相解脱；觉得心无住处，了知心为空解脱；觉得心无去处，了知心为无愿解脱。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觉得心无来处呢，啊，就能够了知心无相解脱。那么在入行论当中，在科判当中就讲到了这样一种因无相、体空性、果无愿啊，讲了这三个问题。所以说，觉得心无来处呢，就相当于觉得他的心啊没有因一样。那么他的因呢是无相的。那么它的本体呢是这个无住处的缘故呢，它是空性的，所以说体空性。那么就是说心无去处，那么如果有去处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希愿之处，但是如果心无有去处，就相当于没有一个真正的果可以让我们去攀缘一样。所以了知的心无去处呢，就了知心是无愿的，了知心为无愿解脱。心的本性法而如是，并非有观察是有相变为无相等，运用观察是变不知为知，开始认知心的本性。那么实际上我们心的本性呢反而就是这样啊，三解脱的啊，并不是说观察的时候啊，在观察之前它是实有，观察之后呢变成无实有，不是这样的。而就是说以前呢啊，虽然是这个空性的，但是我们不了知，现在是通过观察了知而已啊，就是说变 就说是这个不知为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逐渐靠近心的本性，认证心的本性。涅槃一觉续云，次寻心来源，未得正法身，又寻心住处，未得正报身，再寻心去处，未得正化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次寻啊，就是现在这个序部当中讲到了，在寻找新来源的时候呢，没有得到新的来源的缘故呢，证悟法身；又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得到的时候呢，证悟报身；然后再寻找新去处未得的时候，证化身。在前段时间我们学习的修行七要的注释当中呢，有一个校正和这个基本相似。以下运用共同五大因，觉着心的本性。第一，运用观察因的金刚谢因与观察果的破有无生因，觉着心无来处。啊，破四句声音含在金刚谢云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观察通过观察因的金刚谢云和观察果的破有无声音来抉择心呢是这个无来处的。譬如一念真心升起，如果有生，必定只有四种生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在修行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四种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因也好，或者就是说是五种因也好，来观察我们的心性无生。如果心性无生这个问题抉择完之后呢，实际上就可以直接说心性无生的缘故就无住，无住的缘故就无灭因为就是说一切的住和灭呢，必定要观察最初的生。如果最初的生没有的话，那么住和灭就没有了。一方面从这个方面可以直接观察，但也可以从它的本体等等都可以去观察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一念分别心此处以称心为例，那么我们产生一念称心的时候呢，如果有自相生，只有四种产生的方式。如果是自生，说明已经成立，既成立有什么必要再生呢？这种生成无意义，又应成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就是如果说这样一种称心是自生的自生的这个意义，前面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能破的时候呢，取金刚效应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所谓的自生呢，就是在因当中已经有了本身存在的法，这个叫做自生。那么如果它已经存在了这个称心已经存在了的话，那么为什么要生呢？我们就说我生了一念称心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生了一念称心，主要是指前面没有后面生起来了。那么如果是自身的话，这个称心已经存在也没必要再生了。这种产生呢，变成无意义的生，又应该变成无穷生的过失，因为生不必要关待任何他缘，可以自己生自己，生而再生，辗转无穷。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自生的话，它会变成无穷生的过失，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生不必要关待其他因缘，它是自己产生自己的，它在因当中已经有了，所以说自己产生自己，其他的因缘是不需要的。所以说呢，既然自己可以生自己的，它就可以生而再生，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的缘故呢，它一生再生，所以说最后就会变成辗转无穷的过失。所以一念称心起，不是以自己生自己。那么这个以上破了自生。如果称心是以他法为因而产生，称和这个法是接触生还是不接触生？那么如果不是自生，那么应该是他生。那么这个他生呢，就是因和果是自相的他法因也好和果也好，二者之间是自相的他法。那么如果因和果都是自相的他法的话，那么我们就观察这个称和这个法之间呢是接触生还是不接触。这个法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因通过其他的因产生的，那么称就是果。那么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因和果之间，称和这个法之间，到底是接触而产生呢，是不接触而产生？下面就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接触生，必须两个法同时存在，但称心之因和称同时存在，称已经存在，何用再生呢？那么如果是接触而产生的话，那么就接触而产生，就是说因和果二者之间是接触产生的。接触呢产生必须是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才能接触。那么如果是一个法在先一个法在后，那么就无法接触。如果要安立接触产生，必须两个法同时存在，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安立接触生。那么如果两个法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在称心的因就是他法存在的时候呢，在它存在的同时，那么它的这个称心的果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通过因再产生一次了。所以如果是接触生呢，有这样的过失。如果不接触因和果，称心从未接触，就像东山和西山，在东山中播种，岂能在西山开花？因为二者毫无关联，不可能发生作用，怎么能以他法之因产生称心呢？那么如果二者不接触的话，那么就是因和果之间呢因和果的称心之间呢就没有接触。如果没有接触也能够生果的话，那么就好像东山和西山它是不接触的。那么东山和西山不接触，在东山播种不接触也能生果的缘故呢，在西山也能够开花，但是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可能，事情未被限量，因为二者毫无关联，不可能发生作用。那么二者之间没有接触的缘故呢就是不能没办法发生作用，所以说呢不可能是以他法的因产生称心。这个以上呢破掉了他身。 如果称心是有自他共同引生，那就同时有自身和他身的过失。那么就是说共生能不能呢？就是共生也不行，因为所谓的共生的概念呢，它是通过这个啊实有的自身和实有的他身共同产生的。那么如果分开讲的时候呢，实有的自身有过失，实有的他身有过失，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过失仍然难免，而且同时有自身和他身两种过失，所以说也不可能是共生的。如果称心不依任何因缘，无因而生，那就因成石头等也有心，不需要因缘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称心是无因缘的，无因生，那么如果无因生呢，那么石头也应该有心的，石头也应该产生称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因缘就可以产生的缘故。那么没有因缘就可以产生，那么任何法上面都可以产生称心，有这个故事。由此一切实处的事物上都应当有称心，那么就无有因缘而产生的缘故，所有的事物上面在任何时间当中都应该发生称心。然而现念见到只在称净称种子，非得作意三缘合合时才升起称心，三缘不具也无法生称。但是我们现念可了知的是，有一个生称的对境，比如说此处假立的敌人，还有呢称种子，就内心当中有一种啊这一种这个种子存在，烦恼种子，这个方面就理解成称心的种子。还有呢一个呢就是非得作意啊，非得作意的就是讲究颠倒的作意的意思。实际上这样一种对境呢，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这样一种这个生称的对境，但是我们认为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称对境。所以说呢这样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个非体作意，那么三缘合合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称心，三缘不具也无法称称。所以说此处呢我们就是明显了知，所谓的称心啊贪心等的产生，必须要因缘合合，无因生啊绝对无法安立。总之一念心升起，不是从自己来，不是从他来，不是从自他共同来，不是无因来，本来无来处。那么如果声音通过声音理论观察的时候，一念心产生的时候呢，离开了这个自身他身共同无因生，实际上呢就离开这个之后呢，就应该理解他的自性本性呢是本来无来处的，没有一个啊就所谓的这个来处。所以说的这个没有来处的缘故呢，我们就知道心在产生的时候，他的心并没有来处，没有来处的缘故呢就没有诸和灭。这个时候在一念心产生的时候，如果从圣意地的方式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它虽然升起了，但是它并没有那个实实在在的法，虽然升起了，但是它是空性的，这方面就是修习圣意地的这个方式。下面是破四俱生，一因生一心，多因生多心，多因生一心，一因生多心。那么从四个方面呢进行破执，因和果。那么此处的这样一种果法呢，主要是心。那么现在我们要觉得心性无生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心性本身呢进行观察，以破一因生一心。包括由一个色法生一心，由一个心法生一心。那么所谓的这个因呢，此处就是可以把这个因定位成色法，这个也可以说一个色法啊作为一个因产生一个心。还有呢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因呢可以定义成心法，那么通过一个心法为因而产生一个心，就是从两个方面的观察的。如果以色法生心，这个色法或者是外境的土石等，或者内在诸根所依的生。那么色法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讲外境的土石啊，这是一种色法。还有呢就是讲内在诸根所依的身体啊，比如现在我们的这种肉身，我们这个肉身呢实际上是一种无情啊，它是一种色法的自性，诸根在内呢也是安立，也是一种色法的自性。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土石，要不然就是身体。比如以石头升起称，因成石头是有心的法，但把石头虽为微尘进行观察，也不见有丝毫许的心识。那么如果说是通过石头为因产生了一个称心呢，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称心应该是在因当中它的相续应该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是以石头为因产生称心的话，石头本身应该是成有心的法才能够产生称心的一种心法。但是呢我们把石头观察的时候呢没办法见到它有丝毫心识的自性存在。如果只凭一个身体就能声称，因成无心的尸体也能称怒，不必要观待它缘故。那么如果说通过一个因这个一个因呢就是身体的色法，如果单单通过一个身体的色法就能生称心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离开了这个神识的身体呢是个尸体的，也应该称怒，它也该升起称心，因为它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而不需要观察其他因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因已经具备了，尸体的因已经具备了，那么应该升起称心。那么从这方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从色法生产生一个心呢，这个是无法安立。下面就是第二个方式，有一个心法产生一个心，以一个心法生一心。譬如一念信心，要么从同类的一个信心产生，要么从不同类的其他心产生。那么此处也有两个方式的观察的。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个新的产生的，比如说一个信心产生的，要么就是同类因啊，要么就是不同类的其他因啊，从这两个这样的因。那么如果是同类因呢，就是啊，这个信心是从前面一个信心产生的；不同因啊，不同类的因呢，有可能这个信心是从其他的嗔心啊，来自于就是说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心所产生的。那么只有这两个方式。如果不必啊，如果不必依靠其他条件，就能从一个信心产生一个信心，应成永远是信心。因为因具足，又不必关待其他缘，应当无障碍的产生。这样上一刹那信心生下一刹那信心，辗转相续，连绵不断。那么，如果是通过同类因产生一个同类因产生一个果，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因为此处的这个总标题是一因生一果。唯一的一个因产生一个果，那么此处呢，这个因已经具备了，就是一个信心，不需要观察其他缘，有没有障碍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直会产生信心。第一刹那的信心产生第二刹那的信心，第二刹那的信心作为因啊，没有障碍的缘故产生第三刹那信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一个信心呢就会辗转不断，一直产生下去。然而限量见到升起信心，又产生了其他种类的心识。但是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虽然一段时间当中产生的信心，那后面呢，我们也会产生平庸心，或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其他烦恼心，或者说啊，从信心又变成邪见等等。从下面观察的时候呢，啊，这样一种这个连绵不断的信心是根本无法安立的，啊，所以呢，这样啊，就是说明这样产生的方式不合理。如果以异类的一个嗔心产生信心，因为不必要借助他缘，单凭一个嗔念就能生信心，这样应成嗔心没有相续的机会。事实上嗔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相续。然后如果说产生信心的因是一个异类的嗔心啊，比如说一个是啊异类的一个嗔心的话，那么如果是嗔心呢，第一个那这个嗔心是因啊，因为是一因生一果嘛，这个嗔心是因。第二个条件呢，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啊，它又是因圆满的，又不需要关待其他心缘，所以说单单一个嗔念啊就能产生信心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变成嗔心没有相续的机会了啊，嗔心就没有连续下去的机会，因为它是因啊，它必须要产生一个信心，它是一个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自己呢就是说啊，要产生这个其他的法啊，不需要观察其他因缘的时候，它必须要产生其他的法，它自己就没办法相续下去。事实上嗔心可以在一段时间的相续，但是呢就是说嗔心可以在一段时间当中相续，有的时候嗔心很大的时候呢啊，在十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当中都还是非常的这个气愤，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可以说明这个嗔心可以相续。但是呢就是说前面说你如果这个嗔心是因，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它要产生一个信心，那么嗔心它本身啊，就是在第二刹那它就会变成信心了，因为它是因的缘故，它要产生果，所以说啊，因要产生果，它因灭掉之后才能产生果，而且就是说两个心不可能在一个相续当中同时存在的啊，这个方面就会变成嗔心没有相续，但是实际意义上呢相续是可以相续的。第二个问题，破多因生多心，由多因才产生多心，可见每个因独自没有能力生果。那么这个方面讲了多因生多心，所以说呢就是多个因才能产生多个心。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每个因它是没有办法产生果的，每个因独自没办法产生果，就是这样，它因为要多因才能产生果的缘故，所以说呢每个因呢实际上就没有能力产生果。每个因既无每个因既无力生果，多个因缘合也啊，多个因聚合也没有利益。譬如每个盲人都不见色法，聚集在一起仍然见不到色法。那么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实有的因啊，实有的因的方面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因都是实有的，每一个实有单独的因都无法生果，那么就是合起来的时候呢，也没办法生果。就比如说呢，每个盲人啊都没办法见到色法，那么就是一百个盲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仍然见不到色法。这个方面就讲了破多因生多心的这样一种问题。第三啊，破多因生一心，分两种情况遮破：一，以多因同时产生一心；第二个方面是多因次第产生一心啊，这两个方式。首先呢是观察，通过多因同时产生一个心。那么此处观察的时候就是讲果色独一，因和果接触只能成立某一因和该果接触，而其他因不接触就不能对此果发生作用。因成非因那么如果就是说通过很多因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这个果是一个，那么果是一个，因是很多，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因果规律来讲的时候呢，因和果如果要接触的话，只能是一个因和这个果发生接触，那么是个很多因当中的一个果才能够产啊，一个因才能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其他的因没有接触果，或者就是说其他的因对这个果没有发生作用，既然其他的因对这个果的产生并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因就不叫因了，那就叫非因，那么和其他的土是一样的， 他其他的就没有在这个和在多音当中其他的发音一样的，因为就是说其他的法也没有产生过。那么你这个里面呢，只是把名称安定成音而已，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对生果产生作用的话，也只能够从意义上面安定成非音而已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是多音生一果的话是不行的。第二个问题，多音次第产生一心，前音生此心，后音应成无用，前音不生此心，前音应成非音，前后二音共生此心，前生果，后也生果，果应成多个。那么就是说很多音啊，它不是同时的，很多音次第产生，首先是第一个音，第二号音，第三号音，第四号音。那么如果是这样产生的时候呢，如果是第一号音前音产生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就是说它的果法已经产生了，果法已经产生的时候呢，后面的音就变成非音了啊，因为后面的音并没有产生果法的缘故，它以这个果法已经被前面排在前面的第一号音产生的这样果法，所以后面的音第二第三号等等的音呢就应该变成无用了，实际上也应该变成非音的果实。那么如果不是前音产生的啊，是后音产生的，那么如果前音不生此心呢，那么这个前音没有产生此心的缘故，没有发生音的作用，它既然没有发生音的作用，也应该变成非音。前后二音共生此心，如果说是前后的二音共同产生此心的话，那么就是都产生的意思啊，共生此心就不是同时的意思，就都产生的，就第一叉啊，第一号的音也产生的，第二号的音也产生，第三号的音也产生了，这个叫做前后二音或者多音共生此心。那么前面这个音产生一个果，后面的这个音也产生一个果，那么这个果就不是一果了啊，这个果就可以变多个。但是史书就讲多音生一心，很多音产生一个果，那么如果说是前后的音每一个音都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这个果本身应该变成很多，而不应该安立是一个果。是一音生多心，如果由一音产生多个心，一音生多果故，多心应成无音，由此音成恒有或恒无。那么如果是通过一个音可以产生很多个心，一个音可以生很多果的缘故呢，多心应成无多心应成无音。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虽然说一个音可以产生很多心，但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一个音只能产生一个果。而此处你们安立的时候是一个音产生很多果，那么这个因果不符啊，因果不符。那么因果不符，因为实际上一个音只能产生一个果。那么现在呢，你们安立的一音生多果故，所以说这个多果啊，这个多音应该是无音生啊，这个多果应该是和前面观察就是说是这个破失去声音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一个音只能产生一个果，那么现在呢，一个音已经产生很多果了，已经产生很多果，这个很多果并不是一音产生的，必须要说明，必须要说清楚，你这个多心，你这个多果到底是什么音产生的？如果又没有音又有果，那么这个果就是无音生，啊，因为没有音的缘故，啊，果也有了，那么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这个果，啊，不是一个心啊，不是一个音产生的，果也有，那么你这个果啊，就说多心只能是无音生的。所以有这样无音生的过失，由此音成恒有和恒无。那么如果是无音可以产生的话，恒常有的过失或者恒常无的过失都会具备。此外从十分和方分分析，毕竟没有独一的音和心由此可破四句声，这个是总破就是此外就是说除了就是前面这个单独的这个每一个分别的理论破除四句声音之外呢，有一个总破的理论。总破的理论是什么呢？通过十分的分析和通过方分的分析，那么实际上呢，十分分析主要是分析刹那的，方分呢主要是分析微尘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通过十分和方分分析的时候呢，必定没有一个独一不变的所谓的产生的因和所产生的心法的果。所以说，既然没有一个独一的这个因和没有它的果的话，那么就如果没有实有的一，就不可能有实有的多。所以说前面我们就说一因生一果。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实有的一和实就是实有一的因和实有一的果方面讲。多因生多果呢，是实有的这个多和实有多的因和实有多的果发生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独一的因和心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实际上的这个四句声的这种方式。下面是讲这个破有无声音，果的一念心升起，或者已有重复声，或者前无而心生，已有不必要再生，因为已经存在了。那么就是说果的一念心的升起我们就是说这个一念心作为一个果法，那么这个果法一念的心产生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这个心法已经有了，在以前的时候呢已经存在了，现在是重复生就是说有无声音，就是说这个果法已经在音当中本身就有。那么如果这样是重复生，或者就是说前无而心生是两种方式。但是呢，如果已有的缘故呢，不必要再生，因为已经存在的缘故，所以它已经存在了，何必再生呢？不需要了。前无也不可能生，因为这一念心没有体， 再怎么集聚因缘，也不能对它发生作用。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国法的心呢，那它是一种前无而新生的。那么前无而新生的法呢，前面根本没有啊，也不可能生，因为这个所谓的没有，它是一个实有的没有。那么这个实啊，这样一种因缘心根本没有本体，没有本体怎么样对它聚集因缘，也不可能对它发生任何作用，不可能把一个无的东西转变成有的东西。所以如果这样国法已经没有，在前面没有的话，也不可能产生。因此一念心的产生不是已有而来，也不是无有而来，根本没有。所以说这样一种心的产生呢，是不是已经有而来呢？这个不行，有过失。是不是没有来无有而来了，也有过失。那么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根本没有来处从圣贤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来就是根本没有来处的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到心性本空的道理。从三识观察，如果身心所生只可能是过去心、现在心或未来心，那么从这样新的三识的观察的时候，所产生的心要么就是说过去的，要么就是现在的，要么是未来，因为就所有的时间只能够分为三识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所产生的国法的心呢，也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心来观察。过去心已灭，没有办法生。那么如果是过去的心呢，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怎么可能产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已经就是说心灭掉之后呢，不可能再产生了。现在心已经成立，不必要再生。那么如果是现在的心呢现在的心它已经存在了，已经产生了，已经成立了，已经成立的法呢，怎么可能再生呢？所以现在心也不可生。未来心没有体，如死女儿也不可能生。那么未来的法还没有现前，那么还没有它的本体，那么又把它本体有死女儿一样，那怎么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的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实际上就是说是虽然有它的现象有它的现象，缘念当中有它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概念，那实际上从圣贤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过去心也无法得到，现在心仍然无法得到，未来心还是无法得到。所以要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三心本来寂灭三心都是本来寂灭的。那么如果三心寂灭之后呢，就能够安住它的实相空性当中。由此可知，当心正显现时，找不到一个来处，心的本性就是无相解脱。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道理就可以了知呢，当我们的心正在显现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一个来处，心的本性就是无相解脱的，它的本性就是无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因没有一个实有的生处没有一个来处，它的本性呢就是无相解脱。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心它可以显现，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来处，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本体，它有它的这个范就是说是假立的一种生处，但这个假立的生只是一个假立而已没有实有的。那么如果能够了知它的这个现象当中假立，名言当中就是说现象当中假立，生理当中呢它是这个完全无生的自信呢，就可以对于二谛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这个方面就可以了知这样的问题。今天讲到这里。作证，然后呢，从什么手印都可以，要用双转法轮也可以，要用什么印也可以，定也可以，心休息手印也可以，反正把这个身体作证，咱们看一下这个心的笨心的自信前面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对心它的自信这些分别念这样一种念头在产生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呢，它本质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坏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只是一种显现法而已。咱们现在升起一个贪心吧，故意升起来，观察一个境就是说观察一个境，产生升起一个贪心，然后咱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不压它的方式也不放纵它的方式，就慢慢看着它，轻轻的看着它就可以了。不要压它就是在这个升起来的时候不要去压制它，也不要是跟随它，就是看着它就可以。 们产生一个一般的，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想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饭，这个方面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个无忌的念头啊，就属于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啊，产生一个其他的这个平等的念头啊，就比较中等的念头，咱们再看它，也不要执着它，反正这个方式和前面一样，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本性是怎么样的。咱们再选一个生信心的境，对上师的功德啊产生一个信心，咱们再看这个信心的本质啊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本体。怎么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反正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平时我们产生的这个心不外乎就是这几种啊，就是个像这种善心，也是很强烈的善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并不是说名利当中啊不需要去这个培养善心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说看它的本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信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缘起和合的法，它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法，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的，在哪个地方因缘和合就在那种出现，就好像在森林当中啊，如果在这个地方因缘和合就会出现一朵花啊，就是这样，它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因缘和合的当下就在那个地方出现而已，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平时我们会产生很多念头，那么这样各种的念头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因缘和合的时候的一种现象。前面我们观察的信心也是内心当中对上师的功德和了知啊，有一种这样一种善心啊善习气的这样心所啊，这样对境现前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产生信心。所以说这个信心本身它是因缘和合的时候产生的，贪欲心呢还是这样的啊，无忌的心仍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很多从早晨到晚上它会出现很多念头，那么这么多念头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对付它，就用这种方式就够了。如果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很纯熟，把这个方法用得很纯熟的时候呢，这个念头都像前面我们讲的都像天空当中的云一样自然就过去了啊，它不会留任何的痕迹的。那么留痕迹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去留，让它就逐一的留个痕迹。前面我讲过的样，这个大雁飞过寒潭的时候，大雁飞过水潭的时候，当时会有影像，飞过去之后呢影像就不会留存下来。所以说这样一种新的自信它就是这样的，它只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当下一个显现而已，没有什么实质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特别有一个所谓一个意义很深的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或者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没有这些，它的本性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很平常的，它的本性就这样很平凡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信而已，就是缘起显现而已啊，就是这样一个去观察。这个方面我们就大概呢就是这个方式呢，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用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自己修，那么咱们每天下课都在这修一会儿也许不现实啊，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应该说是还是啊管用的啊，我自己观察之后呢啊就说是还是有点效果，所以说呢希望可能大家和我差不多的话，如果和我的层次差不多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点效果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就是这样比较下面念点经。念经的话一个是一个通知，首先这个通知的话24号到27号南众扶贫医院年终盘点啊，三天呢，25、26、27号三天南众医院年终盘点在这个停诊三天是吧，停诊三天啊，就是说是三天当中盘点，全体发心道友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钟，上午10点钟南众 扶贫医院的道友呢去盘点，明天开始25号到27号三天盘点，就是这个通知。还有呢，念经的是一个人，一般道定师，身患重病，请慎重加持。还有一个就是，据说这几天南方哪个啊，就是好像下了很厚的雪，就说是雪灾吧，好像是广东那一带，这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如果是真的话，很反常。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需要在这个念经呢，咱们念经呢就是遣除，尽量吧，通过我们自己的发心和这样力量呢，尽量能够遣除灾难，不行的话就减少灾难，反正尽到我们的这个心力。像这样的话，视频也发了，发了之后呢，大家主要是好好的作揖，一方面是这个南方的这些就是雪灾等等的这些自然灾害呢也能够消除，还有呢就是这个道定师的病呢也能够消除，就是这样。